搬到西班牙住。
第三章第十七节，第三章第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好，我想我们暂时声音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西班牙书。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先一节一节来看，因为西班牙书是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起码要把圣经里到底讲些什么。根据原文，什么样的领会是最准确的领会，我想我们需要有一点的介绍。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接着来看第三章。你上一次呢，我想我们已经大概看到了第二章的末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还不健忘的话，还记得吗？这个西班牙书呢，刚好是分了三段。哪三段呢？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一段。那这里为什么呢？这里讲到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里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那同样的一段话呢，是在第三章第八节。那最后一句，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么前面是说他，到了这个第三章是说我，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所以很明显的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西班牙书是分了三段，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一段，第二章呢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是第二段，然后呢第三章第九节一直到末了刚好是第三段。所以我想圣经呢很自然的把它分得很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西班牙书一开始呢就叫我们想起挪亚的故事。不过神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但是呢这个世界还是要到尽头的。所以呢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和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一开始是一个很大的宣告。那么这个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全地，就好像当初神的审判临到挪亚那个时候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是如何。所以神对于挪亚的宣判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在人子的日子的宣判乃是在西班牙书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西班牙书讲到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么特别讲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的情形。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很少有一件书像西班牙书那个责备的话或者审判的话是那么严厉的。所有读圣经都知道，你如果在全本圣经六十六卷里面，你找不到一卷像西班牙书一样。那么我想前面一部分的话我们都已经看过了。那么一个开始这样开始，所以下面就形容啊，就是形容。那么先是讲到跟选民中间的情形，然后呢特别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城，然后最后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讲到那个神的手最后很明显的要临到他的百姓。当然这些话呢是特别最早的应验，是应验在这是巴比伦来把他们掳去所以对他们来讲那个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不过我们说过，西班牙他所看见的是用时间的望远镜来看，因为他看得很远，所以他本来以为主的日子不变的时间，其实呢我们知道那个有极近期的应验，那是指着巴比伦，把这个巴比伦侵略这个吞灭以色列说的，裸去掳掠以色列说的。那么还有一个不要忘记，那就是在主最后要回来以前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第二章呢，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八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一段也是从不知羞耻的民开始，然后讲到列国怎样受审判，然后最后呢那个日子就来到。所以呢也是一样，就等于把第一章的话再把它讲得更细一点。那么第一段呢没有讲到列国，第二段也讲到列国，所以神是公平的神虽然神是用列国来审判这个以色列人，但是问题最后呢，等到神用完了这些欺凌以后，神也审判这些欺压以色列的列国。所以 表示说所有人都是罪人。不过我们要知道，神对于他的选民一个更重的一个更重的一个目标，乃是要挽回他们，乃是要为着主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西班牙书呢很明显第二段。那么然后呢第三段那就是讲到那个最后的最后神见证的恢复啊。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继续来看第三章第一节，因为第二章呢我们已经看过了，开始是讲到不知羞耻的国民，当然是从以色列人开始。当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只剩下两个支派。所以这里不知羞耻的国民呢，是指着犹大说的，指着两个支派说的，指着南国来说的啊。从那里就开始，然后呢就讲了列国、非利士人，然后摩亚和亚门，还有古实和亚述，他怎么样要受到审判。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过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所以这个很明显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第二大段里面很自然分两个小段，一个是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就是第二章，然后呢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另外第二个小段。那么前面呢是讲到一开始讲的犹大，那这里呢一开始讲到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这里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虽然呢就着国来讲，南国指的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讲到犹大的遭遇，讲了两个支派遭遇，他一定要提起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就不同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座城，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很明显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当你全地看见有一座城叫做耶路撒冷城，这座城为什么是那么荣美，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城里面有圣殿，象征神的同在。所以只有当它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很自然有个表现，那个就是神的见证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活在神面前，我们自自然然就能发出光来。那么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所以我们在见证的六百的斗底下的都是很明显的，是公然的显在众人的面前。所以耶路撒冷在圣经里的思想就是讲的见证。所以大家要记得在这里呢，很前面是说不知羞耻的国民，这是指的犹大，但第三章第一节呢叫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那我们整个这个城是耶路撒冷城呢，你看底下上下文，那一定是指耶路撒冷城说的啊。所以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但事实上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那么我们知道犹大整个国家的光景，整个百姓的光景是失去了羞耻，没有感觉，意思是说良心在他们中间已经不起作用。虽然圣灵常常对他们喊话，良心喊话，但他们没有感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灵永远是和肉体相争的。所以圣灵与肉体相争的时候，圣灵说还有希望，还有挽回的可能，这个船可能还不会沉。但是等到呢最后感觉完全麻痹了，完全没有感觉了，就像是不知羞耻的国民，那这个时候就是船长宣布弃船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审判的时候就要轮到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指说，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掳以前，在被掳的前夕，他们的情形是这样的情形，是不知羞耻、没有感觉的。所以这是论到那个民。但是呢，现在呢，不光是民，这般的民和被掳的十个支派不一样。被掳的十个支派是北国一个国家亡了，如此而已。或者说十个支派被掳了，那就这些神的百姓就失散了，如此而已。可是呢，剩下两个支派和前面四个支派不同在哪里呢？剩下两个支派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和圣殿发生关系，也和圣城发生关系。那圣殿是说到神与他们同在，因着神与他们同在，外面自然有神的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神对待十个支派和神对待南国两个支派不一样，都是神的子民没有错。但是很明显的，神是把见证的责任呢是放在哪里呢？是放在犹大和便雅悯的支派上。因为那个十个不在乎，他们另外有了敬拜的中心，所以有了撒玛利亚做他们的中心。所以他们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我们在撒玛利亚。所以这个就证明说，他们不关心神的见证。 虽然神当初呼召他们，神的目的是要他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那这个是包括十二个支派来说的，但是最后呢他们的表现让他们根本不在乎。所以我们知道是因为这个缘故，十个支派被掳以后到今天几乎都还没回来，到现在只有四百个这个马拿西支派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所以实在说来，以色列人被掳，一直十个支派一直要等待主回来，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关心圣殿，也不关心圣城，他根本不在乎的。所以他们不仅是拜偶像，他们四散不错，很可惜他们好像被分散了。但是还有一点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更严重，因为他们不关心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他们根本没有回来。就是说当过了七十年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那么最少有两个支派会回来，虽然不是几百万人一同回来，但起码有五万人他们愿意回来，他们愿意肩负那个圣殿的责任。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只有耶路撒冷重建，只有圣殿重建，弥赛亚才能回来呀，救主才能降生。因为救主降生，根据马拉基书的预言还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圣殿要准备好，当然圣城也要准备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于两个支派，为什么神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两个支派来讲，神对他们有盼望，神把他自己荣耀的见证就放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呢，他们虽然被掳不是几千年才回来的，我们的马拿西支派到现在大概经过2600年才回来的，如果他们真的是马拿西支派的话，但是犹太人根据圣经70年他们也回来，不错，他们会被掳，但是那个回来，而且那段被掳的时间是很短的，只是70年，他们还是回来。70什么意思？70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个天然的岁数。因为你记不记得摩西说，他说人一生是活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所以一个人天然的岁数大概是70。所以等到天然的年龄到了尽头，现在人不能做了，现在谁在他身上做？结果神就把他们带回来。那五原因你看见了，十个支派失落就失落了，他们也不在意神的见证，所以他们回来不回来都没有关系。但有两个支派的人有关系，神一定要让他们回来，神要带他们回来，因为他们回来呢就叫圣殿能够重建，而他们回来呢能够叫圣城也能够重建，那神的重造和神的见证就会带回来的。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个对今天基督徒运营来讲是很重要的。基督徒不知道蒙恩得救的有多少，但你能够想象有一帮人却不在乎神的见证，他们最多做做礼拜而已，有的圣经根本也不做礼拜，也不聚会，或者甚至还落在最终的。所以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当然神的子民，他们上天堂也是上天堂，得永生也是得永生，没有错。但是呢，什么时候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就落到被裸的光景里面，好像都没有恢复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如果真是关心神的见证，我们在乎神的见证，我们知道说这个十个支派人光为自己活着，但是两个支派人他们一面为自己活，一面也为着神托付他们的见证活着。他们如果错了，啊，见证就代表错了。人会说，难道神在你们中间的光景是这样子吗？所以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不光代表他自己，也代表神自己的荣耀，代表神自己的见证，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的的确确就的的确确能够因着看见神的启示，关心神的见证，那么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软弱了，就是失败了，就是被掳了，但是这是神的管教。等到神的管教的时候过了，因为心有哭泣，重启需要欢呼，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再一次受捧回来。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就是你们看见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回来呢？不是为了我们，乃是为了见证的缘故。我们这个人失败了，可能永远起不来，但是问题神的见证不能永远起不来，神的同道不能永远起不来。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我们读西班牙书，这种感觉一定要很重。你如果只是读西班牙书，你觉得和阿摩斯书很像，不过阿摩斯书那个时候写的时候，十个支派还在，而且阿摩斯书是对十个支派写的，但你看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乃是讲的百姓，那里是生命的问题，没有见证的问题。但是呢， 西方亚述是不光是生命的问题，跟拣选的问题，这个生命的问题，而且呢也很明显这里有见证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耶路撒冷变成一个被逆依附欺压的城，这完全代表说神当初就给我们看耶路撒冷乃是大兴隆的京城，那代表神的荣耀。在这里不是，这里乃是被逆依附欺压的城有祸了。所以你看见，如果神今天把见证托付在这两个支派身上，他们如果失败的话，他们如果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居然变成这样一座城，那他们的确是有祸了。所以你看见神会放生他们，神不会放生他们。所以神管教的时候，不光是临到，不光是临到那些不关心神见证的身上，神如果爱我们的话，也自然的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当我们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对在十个支派和两个支派不同。如果一旦神曾经把他见证的责任放在我们肩膀上，而且你愿意，你曾经把自己奉献出去，你愿意把自己奉出去，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别人怎么也看见。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我们的责任就大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不能随便，我们说话就不能随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态度就不能随便。因为你不小心，不光是你自己放松，结果你要把神代表错了。所以因为这个原理，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晓得说，到了西班牙的时候，神见证的前途在谁的身上呢？当然托付在这个两个支派身，但是很可惜呢，两个支派也失败了。两个支派，你看这个光景，一面呢是不知羞耻的国，变成不知羞耻的国民；还有呢，这座城呢，就变成被逆污秽欺压的城。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所以我们如果读教会历史，很清楚的。那么你看见有一班弟兄们刚开始像马丁路德被逆兴起来的时候，那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好像他们就像两个支派一样，神的见证责任放在他们身上，当许多人根本不在乎的时候。但这是不是表示说这些弟兄们是没有失败？你如果对教会历史你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让我们从这里有学到很重要的教训。那么这个对我这个所以一讲的耶路撒冷城，就讲到见证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十个支派的时候，就是十个支派，就是十个百姓，那是生命的问题，和见证不发生关系。但这里不是，这里神所以关心，现在神审判，原因就是神管教，原因就是因为这关系和他的见证。那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失败，见证不能失败。如果见证失败的话，那就是什么神的心意就不能完成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大概来看看这里面是讲些什么。所以第三章第一节，这被逆污秽欺压的城。那这里有三个形容词，一个是被逆，对神是被逆的，那一个被逆的缘故，他们自然就受了污染了啊，所以是污秽的，所以就是他们自己的光景是污秽的。那对人呢，就开始欺压了，就开始欺压了。那这个欺压原因在什么？这个欺压是因为当初神的见证托付给他们的时候，那当然耶路撒冷的所有城里面是最荣美的一座城，是满了神的同在。这群人当然，我们的神的知识是最高的，神的知识是高的，因为他实在是高的。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失去了神的权柄，我们到时候代表做了神的权柄，我们地位可能是高的，但是呢，我们内容就没有，那个实性就没有，这就像是一个以扫一样。这个以扫坐在宝座上，如果他满了神的同在，他能够代表神给他的权柄，那个权柄就不是神的儿子。叫人家心服口服的，我们的政府的第一件事是要佩服的，这是对做权柄的人讲的。所以一个做权柄的人，如果能够代表神的权柄，如果神的权柄真的在他从他身上经过的话，他第一一定叫人可佩服的。他所以能够佩服，因为神在他里面是叫人可以佩服的，那没有人可以叫任何人佩服。所以我们知道，当平常的时候，耶路撒冷因为代表神的圣名，大家都看见神的同在，就好像就好像这个都看见神的同在，所以当然他有他的知识，当然那个知识是高的，没有错，因为是不是高高在上的。但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内容和他的地位是相符合的，那大家心里都没有话说的。 但什么时候里面的私信和外面的信会有了落差以后，那么在许多人的感觉里面，所有的权柄就变成欺压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耶路撒冷的特点，耶路撒冷所有是耶路撒冷，因为有神的殿在，所以有神的殿在，因为那里有神的权柄，没有错的。所以如果有神的权柄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所以你看，你如果圣灵的权柄真的在聚会当中的话，不是每一个人就可以随便自由，不，你如果真的感觉到神的同在，每一个人都是圣徒，都是按着规矩来行的。但什么时候呢？我们失去了那个内容，失去了那个实际，那么你看这座城对神来说是悖逆，对他们自己光景来讲是污秽，对别人来讲是变成欺压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情形。那么现在呢，又祸了。现在你看见了，虽然耶路撒冷是神所建立的，没有想到神会自己拆毁他的，叫他一块石头会留在一块石头上。人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如果人在迷信这座城，觉得这是耶华神所建立的，在迷信这座殿，那是更不得了。人永远没有悔改的时候。所以你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耶利米那个时候，有人说这是耶华的殿，这是耶华的人，这是耶华，他举着圣殿说了三次，就是自我催眠了。不错，就历史来讲是神所建造的，但有一天因为他们失败荒凉了，神的同在已经走了，所以这个外面不过是客气就是了。所以你再讲也没有用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城还存在，但是神的同在就没有了。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荣华不在了，当然就变成外面空的壳子了。所以呢，这个城有祸。有祸的意思就是说，神宁可让他一块石头都留在一块石头上。那这个就是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所以我再说一遍，如果是神兴起的见证，等到有一天见证荒凉的时候，神不再继续维持我们外面的客气，我宁可让他完完全全的被拆毁。因为否则的话，人会自己欺骗自己。等到你真的看见圣所荒凉，正完全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能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又起码蒙回，又回到的可能。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这是第一点。那么下面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有四大罪状，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神了？我想这个应该今天是看得很清楚。第二点，他不听从命令，这是第一。第二呢，不领受信息。第三呢，不依靠耶华。第四呢，不亲近他的神。我想很简单啊，今天这一班神的这一班犹大两个支派，你看见吗？他们这个，他们无论如何能够说神的见证在我们的中间，但结果他们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这里的四大罪人，第一个不听从命令，神有话，但是很明显他们很明显没有照着主的话来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我们无论是个人在一起，或者团体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有没有主的话？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这样做到底合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到底合不合乎圣经的真理？那许多时候呢，我们因着顾到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就好像就走了容易的路了。所以第一，不听从命令，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主在我们中间，在众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些见证的话，第一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听话的一派，就是说我们是听从命令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不领受信后，这个命令是不是一个指令，我们很容易明白。信后呢，就是神把他自己的旨意给我们，所以我们的这个旨意呢是讲得很清楚，有是长篇，可以说长篇大论的，那就这就整本圣经的旨意。所以我们的难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照着圣经的话来做，那就是不听从命令，不领受信回。我们在圣经里面的确有很多的教训，那么这个就代表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他说关于神的旨意，我们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不光是一个命令，而且呢，神能借着他话叫我们能够知道他永远的旨意，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到底要做些什么。 那么特别到了今天主快回来以前，神的旨意到底有没有完成？所以我们需要懂得神的旨意。那可见耶路撒冷是明白神的旨意，有启示的，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们不领受信回。第二点，第三点呢，依靠耶和华。那这个是我们大家的通病，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就是因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就是比较依靠神，我们对自己比较放心的，对别人总是不大放心，总是不大放心。我因为出门一定要带一个小电脑，那个电脑很重要，那个电脑里面有圣经，有圣经汇编，有很多很多什么百科全书，什么百科全书都有。所以你只要带了小电脑，你到一个地方，好像你就很安全一样。但是呢，我倒不担心说这个电脑会不会坏掉啊？你电脑坏掉可以再买一个，但是问题就是很多资料已经输进去，你要花很多时间输进去，所以你不希望那个资料流失的。所以每次我出门的时候呢，什么行李都可以丢，这个行李一定不是很丢，这个行李一定要抓在自己手里。那么任何有的弟兄真是好心，尤其到了一个地方，年轻弟兄只能帮忙去拿，那实际上力量也很好，各方面都好，而且你看他是很仔细的人。但是事情出来呢，我就是不放心，事实上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我确实有点不放心，我觉得就是在我自己手里呢就比较放心。我想这是人的通病。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对自己已经养成一个依靠的习惯，独立的习惯，所以呢我们很难依靠神。我们知道神有旨意要我们成圣，我们在神有旨意要在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神的旨意要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自传了，我们也对朋友传了，但是我们有没有依靠呢？有没有像我们的弟兄一样，在他以前有点祷告，主到底你给我讲一些什么话，叫我们真的能依靠他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不光是要听命令，不光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更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能依靠自己的才干。所以我们叫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养成一个依靠的习惯。什么时候我们依靠自己不依靠主，这个就是一个罪状，这就是耶路撒冷的难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做一个不光是听他的命令顺服他，反而是想顺服他。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顺服到，但起码有一个心愿，说主啊，凡是你所托付的，叫我们能够顺服到底。所以不管是个人也好，是教会也好，但愿没有一件事情是和主的话是不符合的。那么不仅如此，我们也能明白神的旨意。但愿我们的生活乃为着他，我们知道他现在在做些什么。所以这些事不是顾到我自己的事。有的时候你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你仍旧做你的生命，仍旧有你自己的计划。这些事所有的计划都是要时间的，什么计划要执行需要时间，需要你我的时间。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有我们的计划，结果我们把我们计划做完了，再来完成什么旨意，那么有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有的时候已经时不我与。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就不领受信回，还有呢，不依靠耶和华，这也是我们的难处。在下面，不亲近他的神。那弟兄姊妹，我再说，不亲近神，这个也是一个罪状，明白吗？神乐意我们来亲近他。因为只有你亲近他的时候，你才能从他那里吸取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恩典。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来吸取他的能力，做你一天的供应才行。尤其在纽约这个地方，尤其现在恐怖的阴影还真是笼罩整个美国的时候，那就是什么？我们需要依靠。我们需要来到他面前，我们才会明白自己。我们不是坐在主脚前才会明白主耶稣，才知道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然后你才会在别人还没有高主耶稣前，玛利亚才会先高主。等到别的妇女要去高主耶稣，已经来不及，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连高主耶稣，连做一件事在主的身上，你看你需要智慧。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当然从交通里面来。所以一定要听这个整个问题的根。你没有亲近，你怎么亲近他的命令？你没有亲近，你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没有亲近，当然你依靠你自己的，所有事情来的是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动作当然是自己的了。 但如果你好像电车一样，你车好像那个电线是连到那个电源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听命令，会领受训诲，会依靠神，这是最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再说，你亲近主是很重要，亲近主，我们才能够借着圣经明白他的旨意。我们也能借着我们祷告，把我们心中的话来告诉主。那如果常有这样的生活的话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见证就在我们个人身上建立了，才会有好的见证。这样你才看见神会约十字架，会约束我们的舌头好像受过隔离一样。本来有一些话要出口了，结果主把我们拉住了。有些话不是犯罪的话，但有些话是放肆的话，有些话是放松的话，和我们这个是相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和我们的见证很有关系。所以你看看这里圣灵宣布四大罪状，表面上很清楚是用在当时的情形，但如果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属灵光景，不是也这样吗？那么弟兄姊妹一定要问说，为什么要这样？你看有的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了，他也不读经，就怎么不照样蒙主祝福呢？弟兄姊妹不要这样说。今天因为我们爱主，我们才关心主人的事，我们才不愿意我们一举手一投足叫别人误会的。我在巴西的时候，因为巴西很多日本人，日本跟中国人长得很像，那么巴西人分不清楚日本跟中国人到底什么不同，他们只看见是这样一个脸，如此而已。所以有的时候我开车，因为有时候开车不小心就出了一些差错，这个一差错以后啊，这个因为巴西日本人比中国人多，所以他们一看见这个中国人犯错，他们大声嚷起来，那大家满街人都看见，他们大声喊说日本人呐、啊，日本人呐、啊，那我就很难过，我不是替自己难过，我替日本人难过。原因在哪里？根本我不是日本人，我不是日本人嘛，是中国人犯的错，这个降归在谁的身上？归在日本人身上。原因在哪里？我们长得很像啊，所以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的。而且主的目的就要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并且呢，千错万错，有一天你信得主，现在不行了，现在不管怎么样，在你的身上，在丈夫的眼里、妻子的眼里，你至少有几分上主，已经不再是你自己。凭着你自己不认错，凭着你自己你不会赔不是的，但圣灵在你这样的工作，你看这是不一样了。虽然不完全像，但至少有一点像。所以就是怎么等着一像了以后，你看见吗？现在有一个责任。你不光为了自己活，我不光为了中国人活，我也为日本人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虽然我不一定喜欢日本人，但是起码我现在也是为日本人活，因为我像他们，谁叫我像他们呢？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不完全的比方，但是呢，我们要在这个耶路撒冷就指着这个见证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四个点好像太厉害一点，好像太高了一点，没有人很清楚。这个高标准乃是应用在那些爱慕主见证的。如果你不在乎主的见证，就不会把这么高的标准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说这样子，你要看见神对待两个姿态和四个姿态不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幸能够让主的见证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彰显，我们能够背负神的见证的话，那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你看见在别人身上也许还不是，但是他在我们身上就变成，你看连不亲近我们的神也变成一个罪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上次你亲近主是什么时候？所以但是不管我们多忙碌，我再说弟兄姊妹，每天你可以选你最好的时候，也许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也可以，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然后打开你主的话，让主圣经，主对着圣经对你说话，然后你也借着祷告来告诉他，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亲近神。所以非常简单，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慢慢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有了主自己的见证。当然不要忘记了，耶路撒冷是一个团体的见证，当然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是集体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聚会呢？聚会就是要说团体的见证。聚会就是我们一同来亲近神，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不大感觉到神的同在，但是我们一同靠着主的宝血来亲近他。所以我想这个四大罪状就是耶路撒冷的四大罪状，这个就解释为什么他向神是悖逆，为什么向人是欺压的，为什么对他自己来讲是误会的啊？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 那么下面呢就稍微分析一下这第三节，他中间的首领是暴躁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所以就讲了他们中间的君王。那么然后第四节，他的先知是虚否诡诈的人，那就讲了他们中间的先知。他的祭司是亵渎圣所强解律法，那说了他们的祭司。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旧约的话，有三种人是受膏的，就是受膏油膏的。以今天的话来讲，应该他们满了圣灵才对。哪三种人呢？是君王、先知，还有呢就是祭司。这三个就是代表受圣膏的。你看圣灵在谁的身上？就好像膏油在谁的身上，你知道是谁所拣选的？或者说，你就都是，就好像以色列不是12根杖都经过神的面前，留了一个晚上吗？这个第二天早上，你看亚伦的杖呢是发芽的，所以谁的杖发芽，就表示谁有高油，谁有圣灵的存在。所以我们知道，当今在耶路撒冷最能够代表圣灵同在的一般人，就是或者说是神借着高油把他们放在君王。或者是先知，或者是祭司的地位上，那就是指他们领袖们，很明显他们是受膏的。但现在看看他们的光景，什么光景呢？他们中间的首领是暴笑的狮子。这个首领本来是有权力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首领的人变成个暴笑的狮子，那当然都知道，大家都听过狮子的暴笑。我们听说这个狮子所以吃东西，为什么它会有它这个跟这个暴躁很有关系？它这个大声吼叫的，它一个吼叫啊，这个声音一出去，这个它声音能够达到地方，所有的小动物啊，一听见那个声音，脚就软了，躲也躲不动。那一个躲也躲不动，说它一走过去，把它就捡走了，就变成它的食物。那这是狮子的暴笑。但是为什么你不要忘记，这些首领是圣灵所高的。换一句话说，如果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权柄一定在他身上。这个权柄啊，不一定要爆笑的，你明白？一个有权柄的人呢、啊，他爆笑的说话，有的时候比这个很命令凶凶的说话，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不怒而威"啊。我们觉得一定要发怒了，就表示你有威严了。但有的人他不怒而威，你觉得这个人没有权柄啊，让你觉得非常有权柄。有一个弟兄啊，在远东有两个弟兄，一个弟兄呢很有威严，一看就知道他讲话也很威严，这方面都很有威严，讲起话来很重很重的，那么大家人人都怕他。那我的妹妹就在那个环境里边长大，那么结果后来呢，到另外一个地方又碰到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啊，整天就是笑眯眯的，也不大讲什么事，一天就把全命挂在嘴边。但是后来同样是神的仆人，但是后来我那人告诉我说，他觉得他这个笑眯眯的这个弟兄啊，比那个怕那个弟兄还要厉害。所以你知道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权柄。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爆笑？因为里面没有权柄。所以我有个感觉啊，如果你传福音啊，一定要喊的，等到你喊了，大概你里面就打高油了。你一定要喊了才把高油倒掉，这是不行的。就如果真的是有圣灵的同在，不需要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如果真的有圣灵的权柄，不需要暴笑，不是像暴笑的狮子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要知道人生呢有三个大的试探。年轻的时候是情，情感的情；那么再大一点是钱，金钱的钱；那么最后呢是权柄的权。所以如果我们一生能在这三点上蒙保守，那么因为这三个最大的事情在不同时期，那中文都是七打头的啊，一个是情，一个是钱，一个是权。所以你看见等到特别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为什么人要权呢？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你做父亲对儿子讲一句话，儿子就听了，你不知道花很大力气。但是等到年纪大的时候，那是你慢慢力量不行的时候。因为你力量不行的时候，你非吼不可；因为你力量不行的时候，你非要钱不可，你非要那个地位不可。如果再没有地位，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晚年的权柄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试探，就是因为等到人老人知道他慢慢的力量越来越没有，慢慢容易被人淡忘。你看见慢慢如果找事情，你也找个年纪大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人很自然会抓起来，在教会里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教会里面真的是往君王是被高的，你看见有圣灵就是什么，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权柄。一句很简单的话，人非信守不可。但是许多人就是没有人听话，所以你就听见很多狮子的爆笑。所以你只要听见爆笑的声音，你看这里圣灵的权柄没有了，这里很可能人的权柄就不在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我相信今天在许多的聚会里面都是个难处。难处在什么呢？起头是有圣灵的同在，你看这些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确你看见神灵在他们身上，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永远一直让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什么时候圣灵没有充满，讲的话又没有别人听，你就要爆笑了，你只好吼起来啊！你看这个家里面叫就是对方不听嘛，有最近才大声叫啊，那再听你就不叫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等到你听见狮子爆笑的时候，你看你这个人就失去权柄了，没有权柄了。就同样的啊，比方说这个很明显，圣经说做丈夫的爱妻子，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很明显丈夫是头。那如果那怎么做头呢？做头很简单，就爱里面做头的。所以什么时候你爱有多少，你的权柄就有多少。但什么时候呢？爱没有了，结果你说我是你的头，你会顺服不？那你就不是头了嘛。所以难怪太太到整天听着这个狮子爆笑嘛，那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这个弟兄已经不是头了，你看见吗？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我相信说，如果丈夫活在主面前，你不需要说我是头，你妻子顺服很自然很自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妻子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那个不是圣经里讲的顺服，那个顺服很自然的。因为你看这个做头的，的确在这件事情上叫妻子觉得他实在活在基督的权柄底下，那个光景是废的。所以你看这里说，他们中间的首领是暴躁的狮子，那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这种失误也不容易造成。所以你看见了，这个时候一个在按理来讲不是弟兄姊妹的弟兄，应该能够判断什么对的，什么不对的。很多断案如果是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的，但如果这个一点失误也不留到早晨，就可见利害已经进到他已经亲的进入到他判断里面。他判断的那个主要的因素不是什么因素，有别的因素进来了，所以一点失误也不留到早晨，那你就知道说有另外的原因就进来了。所以这是指说领袖，指的君王来说。那么他的先知呢，是西否诡诈的人，那么这个是悲哀。先知在圣经里面乃是发表神旨意，因为我们说预言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说是旨意的，所以这些先知呢应该是发表神旨意的人。结果你看你这个人很浮，虚浮的很，没有多少的重量，很虚浮，很虚浮，而且你看见他是一个诡诈，不是正直的，所以这个就是很悲哀了。那么然后呢，他的祭司呢是亵渎圣所，那叫圣所受了污染。那么还有呢，强解律法，圣经明明没有这个意思的，他一定要这样去解释他。所以你看很自然的，这个就是教会中领袖们，或者说在你这个讲到见证，就讲到当时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可是看得很清楚。不过很有意思，第五节，耶和华在他身边，很稀奇。因为什么？虽然他们失败，虽然他们软弱，但神没有收回他的同在。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还是在他们中间，神不离开他们。但是我在中间是怎么样的呢？是公义的，在中间是公义。意思是当他们的水准都漏下来的时候，那么这里很明显的，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显出他的公义啊，是每天的事情，而且每天早晨。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早晨就是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晚上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你睡着了嘛。那你早晨醒过来是你感觉最清楚最清楚的时候，那圣灵在那个时候，神就在这个时候就显明我们的公义。那是什么？指着我们的良心来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神的公义是显在哪里？是显在我们的良心的。
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你开车的时候不错，当你超速的时候，你不要看后面有没有警察，有的地方还装了那个计时器在那看看有没有警察，那其实不需要这个声音告诉你。所以我们要做所有的基督徒啊，我们要记得一定要听从良心的声音。当然没有信主以前，很多人都说我做事凭着良心，但那个良心已经受了很多的影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我们的灵的里面有三个功用，一个功用就是良心。所以如果一个人属灵就属灵，一个人到底能不能顺着圣灵而行，你就看他听不听良心的声音。因为良心总是个算算，良心告诉你说这个是违反公义的，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啊。有的时候虽然单行道还是要超去啊，然后你写有的弟兄说我这个星期不能够迟到，聚会绝对不能迟到，迟到不是叫你就是开单行道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容易贿赂我们的良心，但是呢什么公义怎么样是永远在他们中间。所以如果神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如果神今天在教会中的话，那就是什么教会里面有良心的声音，个人也有良心的声音，那就显出什么？显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说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日不然，每天都这样。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是觉得当时呢，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难处就是他们良心没有了，没有感觉了。所以下面怎么说？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那很清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当良心丧尽的时候，当你听不见良心声音的时候，羞耻心就没有。所以有的时候你尤其我最近刚刚回台湾一趟，你看看这个社会那些新闻，有的时候你里面真是有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没有感觉，他良心根本就没有感觉。不管他是什么样有名的人，多有学问的人，甚至于在美国人拿了学位等等，他能够做一些事情而且没有感觉的。所以现在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和非是什么。所以当时呢，我们知道说在神百姓中间的难处就是这个难处，就是说现在圣灵赶不动了，现在良心已经根本不能动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过，因为圣灵呢，如果不和肉体争，那就叫他真不弃传了，他争就叫他再回。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再的贿赂我们的良心，或者把它填平了，我们总是有办法，我们总有很多的道理。所以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天生就是会，所以这件事情心跳得很厉害。但是问题是呢，你总需要这个把它压平才可以。尤其年轻的弟兄喜欢去找年长的弟兄去问这件事可以，不这件事不可以。那有经验的人一定要问说，你为什么来问我？你来问我是不是你里面已经觉得不平安？那如果不平安，就表示你应该顺服了，你不必再问我，不必再问说这件事可以做不可以做。如果你真的平安，肯定你问都不问。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呢，就是良心已经有感觉了，但是我们拒绝他，把他压进去，用很多的理由去说服他。那最后呢，我们不只是个不义的人，而且是不知羞耻。所以这个就是很重很重的话。第二章第一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看见不知，你们感觉都没有了。这里也是这样，所以这座城也是没有感觉的。那如果没有感觉，神怎么工作呢？圣灵是永远和我们的肉体相争的。所以呢，你看你们只有当圣灵得胜了，我们征服了，圣灵才能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信息。我想今天很自然的能用在我们身上。第六点，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那这句话就是提醒我们，在第二章后面讲的腓力士，讲的摩亚亚门，讲的古时亚述，你看见神已经开始工作了。当时亚述你看就已经落到审判里面了，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你看他们的城楼毁坏，我已经审判了，对不对？当初他们的的确确在那里不知道在十个支派被掳去，但是我已经开始工作了，我的审判在他们身上。所以你们要学，你们应该懂了。所以第七节，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是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你看你们这个很有意思， 主说按着主所拟定要除灭，但是呢我们只要悔改了，主也回头，主也变了。所以主的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照着他们的情形来说，神老早拟定好要除灭，这是神审判的手。而且呢你的住处你住处本来应该要除灭，但是现在呢如果你敬畏我领受信悔，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所以可见呢，你看你神说本来要除灭，但这个除灭神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如果你不悔改的话，那是在这个先决条件里。但如果你悔改的，这句话就用不到了。所以弟兄姊妹，那现在呢神就用另外一句话来对待我，另外一个对待来对待我们。所以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所以很清楚你们早晨起来，那么是感觉去你未遂你，那个时候圣灵都赶不动你，那个神都不能对你们说话。那到了黄昏呢更不要说，这个人根本就是一种感，那个感觉更没有，早晨没有希望，下午也没有希望。所以这些人从这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个很重要的警讯，就是说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常常给我们很敏锐的感觉。所以你看见吗，圣经啊是用云柱跟火柱代表神的带领。那么早一天呢大家感觉很敏锐的时候，所以你看见是云柱，到了晚上感觉不清楚才有火柱的啊。所以那个就，所以这个白这个云柱是代表圣灵，火柱呢是代表圣经。其实圣灵老在我们里面根据神的旨意已经对我们说话了，但有时候我们听不见了，因为我们里面感觉不明白，好像我们的感觉好像黑夜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才需要圣经来提醒我们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只是你们从小起来，你们一大早起来应该感觉是最敏锐的，结果你们听不见，没有耳朵听，就在一切事上就败坏了自己。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于耶路撒冷城的宣判，就是告诉他们实实在在的情形。所以我想我们读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座城呢是被逆污秽欺压的城，为什么它是有火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已烧灭全地。那这件事呢，是指到主要回来以前。当然，最后有万国要攻打以色列，我们知道有三个大的联盟。根据圣经，最后有哈密基督的战争。到那个时候呢，我要招聚列国，然后就将我的恼怒，那是吃不完。就烈怒呢就倾倒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已烧灭全地。那么这个就一直讲到这个启示录那时候的光景啊。那么这个全地我们要记得，就做神创造来说是指这个地球来说的，就做神的拣选来讲是指说迦南地说的啊。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啊，就是当全地都满了偶像以后，那么神拣选那个地方，那个好像在地中人间的一个天堂一样，神如果同在在哪里，那个地方好像是个天堂一样。所以迦南地呢乃是指着这个意思来说的，乃代表是全地都荒凉了，那么神用那个迦南地来代表他心中当初所盼望那个美好那块地啊。所以我们这个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你就知道这是两面都能够应用的。所以这样呢我想第二大段就结束了啊。那么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证明说神对外邦人是公义，显为公义，神对于这个他的百姓也是显为公义的啊。因为神绝对不能够容忍罪恶，神怎样在外邦人万国中间来审判，神也怎样在他的百姓，虽然他们只是两个支派，神仍旧要审判。所以我们要知道审判的乃是从神的家开始啊。那么这个是第三章一直所以第二章呢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么第二大段呢就算是告一段落。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从第九节开始严格说来呢，这个是指做新天新地的时候的事情，就是最后
主耶稣回来以后，那最后有一个万物有个复兴，那么那个时候的光景呢，就是第九节一直到最后。所以前面虽然有审判，最后这个地心，这个地不是最后不是神要烧灭全地，要审判这个全地吗？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最终的目的，无论就做万国万，这里万民应该是万国，就是万国来说，就是世界来说，就做什么选民来说，我们知道神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回到神原初的旨意。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第九节呢，就告诉我们说，那时我必使万国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不要忘记这个话有两段的应验，一个就是他们这个万国相信主耶稣那个时候开始，所以我们的这个是很自然已经应验在今天，就是自从主的救恩临到全世界以后，我们这些外邦人，你看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耶和华与同心合意的侍奉者，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中情形来说的。那么如果这句话是字面来说的话呢，那就指的千禧年，那个千年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不是也有万国，地上还是有万国，不过那个时候呢，他们不再拜偶像，因为他们从前拜偶像，因为他们从前拜偶像的缘故，所以他们所用的言语啊，不是清洁的言语。我们这十个外邦人有九个他用的言语都是咒诅的言语，很少不是咒诅的话。我们说过这个曾经有个大的神迹发生，就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威尔斯大复兴。威尔斯是英国的一个地区，那一带都是很多矿场，所以很多矿工在那里。后来有个大的复兴，很多的矿工都得救了。到一个时候，戏院也关门，法庭也关门，那么这个电影院也关门，没有人要去了。那么更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就很多人呢，他们从前没有信主以前呢，都是满嘴脏话，而且都是咒诅的话。那么那个这个驴子啊，不是体格有时候不肯走路吗？不肯往前走啊。好，你不肯走呢，这些人只要咒诅两声，这个驴子就走了。所以他们一咒诅，驴子就走了，他就往前走了。那么等到这个大的复兴以后啊，那么这些人不咒诅了，因为他们通通用清洁的言语。所以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用很温柔的话，反而那些驴子不听话了，他听不懂他的话。所以这个也是那时候的奇迹啊，就是说这个驴子本来听懂主人的话，现在听不懂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救恩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救恩的确到一个地步，使万民万国能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他。那他们当初侍奉偶像，许多话都是假话，许多话根本是心里没有的话，所以那个都是不是单纯的。有一个说法，那这个我是介绍给弟兄姊妹，有的一般弟兄们认为说，这个在这个巴别塔的时候，就是神就下来混乱人的口音，本来人说一种的话，所以后来就不同的话。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等到这个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全世界只说一种话，就是刚好和巴别塔是相反的。巴别塔呢，就是因为他们要这个在巴别塔达到天嘛，所以他们的话就被混乱了。那现在福音的结果呢，或者等到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刚好反过来了，那么多的话变成什么？变成一种的话。所以他们认为清洁的原因是指着那一种的话来说的。那么有人认为说，所有人都讲希伯来文啊，那就是说中国人讲希伯来文，这个美国人讲希伯来文，阿拉伯人也讲希伯来文。那这个是有的人这么建议，但是我不认为这段圣经是这么清楚这样说的。那只是这里只告诉我们的清洁的原因，那并不表示到了千禧年以后大家只会国语也不会讲了，那么闽南话也不会讲了，广东话也不会讲了，福州话也不会讲了，只会讲一种语言，就是希伯来话。那有的人认为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想法，但是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啊。所以我想提醒大家一下，的确有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直到那一天，因为万物复兴的缘故，当然你可以想象到一切都是反过来，对不对？本来呢是乱的，现在就回去了。那么耶和华的名呢，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么这个是意思指着千禧年的时候的情形。第四节，祈祷我的，你看前面呢是用清洁的言语，那么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名，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 献供物。那当然我刚才说过，刚才啊讲到巴别塔的故事，那巴别塔是比较分散的，现在呢就把它刚好吸到了，就是就一同来给我献供物，所以他们把这两个思想放在一起，所以才会有那个想法。那其实呢这里很简单，这个就是指着这个祈祷我的，那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石河外来。这个古石河就是这个古石河，这个原文是多数的，那其实就是尼罗河的支流，特别在古石伊索比亚那一带啊，就在伊索比亚那一带，那么是那个地区。所以这个事实上严格说来是指说在主要回来以前有一些的百姓呢是从那里回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就在1990年左右，不是有一个所罗门行动嘛？那所罗门行动就是把伊索比亚的犹太人呢把他们运回来，所以那个有一部分其实已经应验，就是这里所说的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人当然要回来，意思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从古支河外呢要来给我献供物。那么第七节，那么现在慢慢的这个前面是讲了万国，那慢慢的现在这个镜头呢就对准了那些蒙主拣选的。这是第十一节，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惭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轻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这意思和圣灵到了那天你看见一切是不新的，你看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他们再也没有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第十二节，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之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并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那这里特别讲的什么？讲的剩下的人，也想到什么？也想到困苦贫寒的人。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呢就是耶华发怒的日子神把他们隐藏的那些人。那就第二章不要忘记。第三节，世上追走耶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华发怒日子可隐藏谁？这就是不圣者。所以虽然已经这些人怎么会留下来呢？你看见神的审判临到，结果你看这些人呢他们不觉得羞愧，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谦卑的人，然后他们更寻求谦卑，那就是他们已经更谦卑了，证明在他们的工作更多了。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变成一贫如洗的人，所以留下困苦贫寒之民。那这些人呢他们要投靠我。那谁是困苦贫寒的民呢？那么这个我们需要另外一段圣经来解释它。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就是下面的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我们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那这里有一群的羊啊叫做将宰的群羊。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里神对撒加利亚说你要牧养啊。那么然后呢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那么这个将宰的群羊是什么呢？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这个群是什么？是整个的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些羊是最困苦的羊，最困苦的羊。然后你再看这个第十一节，我们详细的不去说它啊。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我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这个撒加利亚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是谁能够明白呢？就是仰望我的困苦羊。但字面来讲是指仰望什么呢？是仰望撒加利亚的困苦羊。那其实神是用撒加利亚来做例子，所以这里很明显，那么这个仰望撒加利亚的困苦羊就知道说撒加利亚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所以简单来说，这里不是撒加利亚是牧养这个困苦羊，简单说就是神自己牧养这个困苦羊。所以这个困苦羊叫做什么呢？叫做将宰的群羊。谁是将宰的群羊呢？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
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再解释这段属灵的意思。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说，为着你的缘故我终日被杀，就是指着自己这些羊说的。所以呢，你看见说在这么多羊里面有一群的羊叫做将宰的羊，将宰的群羊，将宰的群羊什么呢？乃是群中是困苦的羊。那这些困苦的羊的特点在哪里呢？他们听得懂神的话，他们明白神的话，他们知道说神借着撒加利亚所说的就是耶和华的话。那么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所以你把这个话明白了以后，再回到西班牙第三章，我们就更清楚了。所以呢，这就是第二节的，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那困苦贫寒那个字就是从困苦的羊来的，贫寒呢是一群如己，一群如己的，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知道这些被隐藏的有什么特点呢？这些人呢能够进入内室隐藏片刻，只等到耶和华的怒气过去。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第一他们是将宰的群羊，第二呢他们是贫寒的民。所以你就想起圣经怎么说，虚心的民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个原文什么意思？原文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或者翻得更准确一点，就是邻里赤贫的人，一无所有的人，圣经说天国是他们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些话通通是连在一起的，通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第二节，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之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因为困苦，因为贫寒，所以他们不能不投靠。所以你看，你这个刚好前面告诉我们，耶路撒冷他们有四大罪状之一，就是不依靠耶和华，因为他们太富足了。不光他们太富足了，而且呢，他们太安逸了，他们一点也不困苦，他们一点也不贫寒。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你跟前面连不起来的。然后第十三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既不作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不要害怕，虽然千人倒在你左边，一人倒在你右边，但是因为他们是关上内室隐藏现实，只等到那个怒气过去。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你看见吗？那个见证是在谁的身上？是在这些剩下的人。所以这里要记得，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罪孽。那这句话和什么对应的呢？那就是和第一章第四节是对应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那意思是说，我要剪除剩下的偶像，还有那些偶像跟随的人，这里也是剩下的人，神要剪除他们。但是神为自己呢，还留下七千人，也是剩下的人，那是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们在那些人，那些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那么神警告他们，神要他们悔改，他们还是不悔改。结果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所以下面神怎么说呢？所以他们就没有剩下了。那你看见他，但是呢，感谢主，有的人他们是被隐藏的，所以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时候，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如果你再读后面，比方说我想我们很快跳到二十节，其他的我们下次再继续说。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和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你们是谁呢？你们是被掳归回的人。那被我归回的人就是被神隐藏的人，被神隐藏的人就是困苦贫寒之民，这个被神隐藏的人就是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那战士怎么说？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国或者万民中，那全世界都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什么叫有名声得称赞？这就是见证的，这就是耶路撒冷的意思。耶路撒冷就是有名，就是说在外面就有了名声，不光是名声，是更臭名，不是不好的名声，要得到称赞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被称赞了，什么时候神自己也就得到称赞了。那这什么呢？这个就是见证的恢复。
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下一次我想是最后一次我们一同来看西班牙书，所以下一次我想我们会结束整本的西班牙书，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还是仔细的把它好好读一下，如果可能的话，因为下一次我们不光要把这一本结束，而且我们要把整卷呢做一个好的复习，最后我们来看到底这件书给我们属灵的教训是什么。我们低头一下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是你安慰我们，许多时候也是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人原来在我们的肩膀上乃是肩负着你自己的见证。主啊，但愿我们今天不只为我们活，也是为着你荣耀的见证而活。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因为这个缘故叫我们不放松，叫我们不随便，叫我们真是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讨你自己的喜悦。主，我们何等愿意做个隐藏的，像西班牙一样。主啊，但愿我们常常能进入内室，常常亲近你，隐藏片时只等到你的怒气过去。我们感谢你，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你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主啊，但愿因着你的恩典，最后你自己的见证能够得到完全的复兴和完全的恢复。我们感谢你，你不只在这里给我们看你是审判的主，你也给我们看你是做工的主。但愿你更多把你自己荣耀再次启示在我们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